的基督，那今天我要讲哥罗西书中的基督，请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请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十三节，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在这里保罗跟我们讲，他说爱子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像这个像 Icon 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模型或者是肖像，模型跟肖像也就是古代希腊人的智慧当中跟我们今天相片最相似的一个字，所以爱子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相片，虽然神看不见，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让我们看见了神，因为耶稣是神的相片，你看见基督等于看见神。而且像这个希腊字还有另一个用法，当希腊人他们写法律上的文字，比方一些契据或者是一些欠单，一些契约书或欠单的时候，通常他们会把签约的双方他们主要的特征呢同时描述写在那个契约书上面，这样将来可以考察。所以呢这种描述特征希腊文就说它是像 Icon。所以你从耶稣基督身上你可以看见上帝的特征，看见上帝的特征，比方主耶稣他怜悯那些听到的众人，他们很饿了，便当都吃完了，主耶稣怕他们回去的路上会困乏，所以就用七个饼几条小鱼行神迹喂饱众人，或用五饼二鱼喂饱众人。你就会从耶稣身上看见怜悯，怜悯这是上帝的特征之一。还有你看主耶稣从犹太往加利利去，他故意经过撒玛利亚，他为了引导一个有五个丈夫的妇人来认识这个生命的活水，所以就显明主耶稣关怀人的需要，这个就是上帝的特征，对不对？上帝他顾念罪人的需要，所以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甚至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要救人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他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头，使我们借着死里复活的耶稣得着生命，就这个就是神关怀人的特点。还有你看主耶稣在地上，他需要不断的忍耐那些罪人还有法利赛人的顶撞，就显明了忍耐这样的性格，所以忍耐这也是神的特征。主耶稣面对那个行淫被捉拿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你看见主耶稣的特征就是爱， 这个也就是神的特征。所以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个就是爱了。所以圣灵现在常常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在爱中与父与子有一个亲密的相交。父神他怎么样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也用同样的爱爱我们。所以常常思想爱就是神的特征。还有这里提到主耶稣是首生的，他是首生的。首生通常表示一种尊贵的称号，举例来说，以色列民族就是上帝首生的儿子，因为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那里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长子那就是首生的，他可以得着双倍的产业，特别的尊贵。还有比方诗篇八十九篇二十七节提到这个有关弥赛亚的应许，这样讲，他说，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所以主耶稣是长子，他有一个特别尊贵的地位，那个最高的尊荣属于耶稣。耶稣基督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是在万有之先，他是首生的，他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在万有之先，他特别的尊贵。还有第三点，这里你看到他提到耶稣基督是原始，十七节十八节他是原始。原始这个希腊字 RK 就是太初有道的太初，同样的希腊字太初，约翰福音翻译作太初，太初就是原始。那这个不但指时间之始，也指一件事物的起源，能够推动事物的那个原动力。所以宇宙万物起源于耶稣基督，他是原始，他是源头。第四点，这里提到万有都是靠耶稣基督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十六节。所以万有都是靠耶稣造的。在箴言的八章三十节提到有一位公师，他跟神一起创造，就是耶稣基督。箴言第八章那里提到，在太初万物被创造之前，主耶稣基督这位公师已经存在，他参与上帝的创造之功，他日日为神所喜爱，他是神的爱子，他帮忙神一起预备人类要居住的地方。第五点，这里提到万有都是为着耶稣基督造的，是为他造的，所以我们人也是为了耶稣而造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后嗣，他要承受宇宙万有，整个宇宙都是属他的，所以宇宙万物都要拜他，使他得着尊贵荣耀颂赞和喜乐。我们人被造也是为着耶稣，让耶稣让神喜乐，我们以神为乐，神也以我们为乐。第六点，这个万有是靠耶稣基督而立，万有也靠他而立，十七节。所以主耶稣他不是创造了宇宙万物之后就任凭万有自生自灭，他是维系着整个宇宙的造物主，他支持着整个宇宙万有，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有一天宇宙万有都要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第七，耶稣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有基督生命的人集合在一起的属灵的身体。那身体当然是头的仆人，如果没有头，身体就失去力量跟行动的方向。所以耶稣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那个意思是耶稣是教会属灵的领袖，教会需要在主的指挥之下而生活行动。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教会不能活出真理，不能决定他应走的方向。所以教会每一个成员 都要向耶稣基督对焦，你的眼目要单单的注视耶稣，看重主耶稣的同在，单单的追求耶稣自己，顺服耶稣，让耶稣在凡事上居首位，让耶稣做主做王，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他是教会全体之首。第八点我要讲的是，耶稣基督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他从死里复活，用复活的大能证明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也可以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使我们靠着他复活的大能，我们可以得胜一切。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可以战胜罪恶、世界、肉体，还有一切的苦难。很多年以前，有一位外国的宣教士，他要逃离中国西部的一个省份，因为那些愤怒的群众想要杀害他，这个宣教士就赶紧跳上一只小船，可是追逐的人群呢穷追不舍，所以他一急就跳入水中了，众人用矛在那里攻他，还好他安然逃脱了。后来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一个基督徒朋友，这个朋友就问他说，当你遇见这么大的危难，你跳进水中的时候，你想起哪一节经文？这个宣教士很新奇的看着他说，什么复活的主亲自与我同在，还需要用其他圣经章节吗？所以复活的主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依靠他复活的大能。有时候如果你经过海边，你会看见水面上有一个好像警告指示用的浮标，其实这些浮标都很扎实的底下被固定着，所以海浪可以不断的冲击它，可是这个浮标呢仍然会屹立在那个地方的。那这个浮标虽然有的时候会有海浪冲来，也许大浪它就被淹没了，好像暂时离开它的位置，或是潮水涨起来，也许把他们冲走，退潮也把他们移走，可是呢过一会儿你会看见浮标又在原来的地方了，它随之上升。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得胜生活的写照，在复活的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运行支持我们，所以呢我们的信仰始终能够经得起一切的挫折跟考验。所以这个内在复活的大能是基督徒不被一切困难打倒的原因，我们不是靠自己能够得胜，是依靠主复活的大能。李文斯顿的继承人，就是大卫李文斯顿那个非洲的宣教士，他的继承人叫克劳佛 Dan Crawford， 他的上衣口袋经常带着一本新约圣经。他去世的时候，有人在他那本破旧的圣经的一页翻到他写一段话，他说，我个人无能为力，海浪滔天，寒雾重重，天空去黑，但我知道我们俩终必获胜。他写一个破折号，耶稣与我，耶稣与我终必获胜。他说，我曾经又软弱又胆怯，可是我现在呢既勇又壮，他说，主从来不后退，我们俩终必获胜，耶稣与我。所以说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耶稣的里面，我们与耶稣紧紧的连结，这个就是得胜的秘诀，我俩终必获胜，我与耶稣一起得胜。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说，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所以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居住。既然我们追求耶稣，我们得着耶稣，我们就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那个意思是我们可以得着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耶稣里面。所以每天我们只需要用单纯的信心信靠耶稣，用信心与耶稣连结，用单纯的信心住在主里面，像那个枝子连结于葡萄树，你看那个葡萄树蜂蜜的丰盛的生命之浆源源不断的供应脆弱的枝子，对不对？ 那个枝子就可以越长越壮，而且结实累累。主耶稣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和平。耶稣要带来和平，带来和好，他叫宇宙万有，不管是地上的天上的，都可以跟神和好。所以那整个和好的动力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死。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借着耶稣的死，神在对我们说话，神要告诉我们，我就是那么的爱你，爱得那么深，我爱你爱到一个地步，肯让我的儿子，我的爱子替你们受苦受死。不但这样，我还把宇宙万有还有我的儿子都白白的赐给你们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何等的富有，我们得着耶稣，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得着宇宙万有。所以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伟大的全死，伟大的得胜，我们可以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我们的罪过可以得着赦免，我们就被带进爱子的国度里，我们都可以搬家了，我们可以搬进上帝的国度，爱子的国度。借着耶稣的死，借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所以这整个救赎的行动是由上帝主动发起的，因为上帝那么爱世人，所以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除去人跟神之间的隔阂，所以叫人靠着耶稣就直接可以被引到上帝面前，跟主耶稣恢复那个爱的亲密的关系，跟天父上帝恢复那个爱的亲密的关系。而且跟神和好的不但是我们人，包括了整个被创造的世界，不管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因此人与宇宙万物在基督里头一同获得救赎。所以有一天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承受宇宙万有，我们今天让耶稣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有一天在那个将来的世界，我们要作王，跟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掌权。而且这里特别告诉我们，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二十二节提到，我们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圣洁是美丽的，是平静的，是可爱的，带给我们难以形容的光明、平安跟喜乐。可惜这个世界上的人不认识圣洁，在那里搞婚外情，婚前同居，男女朋友一起出国留学就可以住在一起了，根本就没有结婚。那个在圣经看来都是罪，都是罪。还有的人很喜欢在网上搞性爱游戏，我实在搞不清楚那是什么游戏，他可以在游戏上跟另外一个人结婚，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圣洁，是罪。你说我那个只是游戏而已，是罪，是罪，是不圣洁。所以罪它是不美丽的，无法使人心情有真实的平静，也是不可爱的，不光明的。可是圣洁是美丽的，是平静的，是可爱的，带给我们难以形容的光明、平安跟喜乐。所以圣洁使我们的心变成神的花园，里面充满了佳美的果子，可以享受神这位公义的日头所发出的圣洁的荣光，圣洁的光辉荣上加荣。请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里提到有奥秘，你要知道在犹太人 认为只有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能够得着弥赛亚的救赎。可是呢，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肉身在十字架上死，不但是要救赎犹太人，也救赎非犹太人。圣经上把它叫做外邦人，我们都是外邦人，非犹太人。所以外邦人一样可以信靠耶稣，跟神和好。所以耶稣基督也是外邦人的弥赛亚，也是犹太人的弥赛亚。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血洁净我们，我们可以成为圣洁蒙爱的神的子民。而且耶稣基督那个丰盛的荣耀要借着圣灵充满外邦人，也充满犹太人。所以主耶稣基督自己要来住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因为过去犹太人不明白这样的事情也可以成就在外邦人身上，所以保罗才把它称为这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他说这个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因为耶稣基督也可以在外邦人的心里面居住，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曾经有一个姊妹，她动过脑瘤手术，身体在恢复当中。那情人节那一天，她的丈夫呢，就像平常一样，半夜后才上床睡觉。那姊妹已经先睡了。这一天呢，她丈夫一上床，就先把她的姊妹吵醒，把她叫醒。针对呢，这个姊妹没有把房子打扫干净的事，小题大做一番。因为白天这个姊妹她扭伤了脚踝，还得跟在孩子后头收拾他们乱丢的玩具跟东西。姊妹不是一个有洁癖或很爱干净的人，可是她还是尽力把房子保持在一种有秩序跟整齐的外观。可这个先生就一直数落她，常常数落她。那孩子们看见他们的爸爸不尊重妈妈，所以也常常会对妈妈特别粗鲁，使姊妹也常常因为孩子的行为而受到她丈夫的责备。这个爸爸总是认为是因为妈妈纵容孩子们，所以孩子们才会表现得这么不好。所以这个姊妹为着这些事常常感到很受挫折，她的情绪低到极点，身心俱疲。偏偏她丈夫就选择这一夜，情人节那一天晚上的夜里，来告诉个姊妹说，我不再爱你了，我觉得呢，孩子跟我没有你，日子会过得比较好。所以这个姊妹就问她先生说，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时间，你愿不愿意一起跟我来改善目前的情况？她说不要，我不想。所以这个姊妹就很失望，她就起床，因为她脚踝受伤，就拄着拐杖走到客厅，就跌坐在沙发椅上，她一个人在那里哭了好几个小时。他就跟上帝讲，他说孩子跟丈夫都不爱我，也不尊重我，可是除了他们我什么都没有了。孩子那里很难过祷告的时候，忽然他觉得怎么有人坐在他旁边，他就伸手出去摸摸，他想会不会是他丈夫，可是他也 摸不到人。接着他感觉到有一只很温暖的有爱的手臂就环绕他的肩膀，立刻他整个人好像沉浸在一种无条件的爱的温暖当中。他因着这样的爱让他明白，不管发生什么事，主的恩典都是够用的。主耶稣基督在他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不管环境如何，在主的同在当中，他感受到那种主那种无私的爱，他可以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所以他知道环绕他的手臂是主的膀臂。所以在这种感受到主无私的爱跟平安的同在当中，好像他感觉那个主的爱持续了六个月的时间，有六个月的时间他一直感受到主的爱，主的同在，很帮助他度过那段灰暗的时期。虽然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他失去很多， 他心里面他拥有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没有人可以把主的爱从他心中夺走。我们不一定有像他这样的经历，但是每一次的聚会，我们借着赞美敬拜安静等候神，就是要带领弟兄姊妹可以进入主的同在里面，去享受主的爱、主的荣耀、主的平安、主的喜乐。你也可以常常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花一些时间赞美神、敬拜神，或者亲近神、安静等候神，你的心里也会充满荣耀的盼望。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需要力量的时候，主就是我们的力量，回到里面去支取。主就是医治者，当我们身体需要医治的时候，我们回到里面去支取主的医治。哥罗西书二章第二节第三节这样子讲，哥罗西书二章二到三节，他说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当你觉得你需要智慧、你需要知识的时候，来跟主支取。基督就是神的奥秘，基督里面有一切的智慧跟知识，可以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所以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那个意思就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奥秘的保障，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个奥秘的保障就在我们里面，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许我们当中很多人认识一位脑性麻痹的黄美莲姊妹，也许你听说她，她没有办法唱歌，可是她写了一首歌叫做《如果我能唱》。你想想看，你会想起会唱，很棒。如果我能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唱歌，你应该感谢神，那是一个恩典。她说如果我能唱，他说如果我能唱完整的一首歌，那将是对主的感恩和赞美。他说苦难中主给我安慰，彷徨的时候主给我智慧。在他的求学过程当中，他面对许多不容易的事，可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智慧，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他就是靠着耶稣基督，他在1992年获得加州州立大学艺术博士的学位，在1993年他当选为十大杰出青年之一。虽然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被藐视，他被欺负，有时候觉得很孤单寂寞，可是主耶稣就在他的里面赐给他一切的智慧知识、灵感跟力量，而且使他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得着耶稣，我们就得着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十五节，好吗？请看哥罗西书第二章九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基督里面，而且借着有形有体的基督发表出来。 所以我们追求耶稣，得着耶稣，我们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使我们可以超越难处，在地上完成神的托付。有位被称为台湾的史怀哲的谢伟医师，他在台南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他读到史怀哲的传记，就确立他的人生目标，他就要一边行医一边要传福音，所以他跋山涉水去为原住民治病，他一天看500多个病人，病人发现他跟别的医师不一样，只要有病人上门求诊，即便是三更半夜他也会起来看诊，他不挑病人。有一些别的医生不敢收的重症的病人，也在他的诊治下奇妙的康复。他不只关心病人的身体，还关心他们的生活。还遇到那些生病的穷人，不但没有收医药费，有时候还偷偷的在药袋当中塞一点钱给他，有时候还资助那些有经济困难的病人车费，或者替那些病患的小孩付学费。有的时候当然他会碰到一些很难相处或是存心找麻烦的病人上门，那这种病人来的时候真的也让医护人员疲于奔命，或者是做得很灰心。可是谢伟医师总是鼓励安慰他们说，我们要真心诚意的去爱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些不讲理的病人也许正是上帝的使者，被差来试炼我们的信心跟爱心。所以这个谢伟医师他就一直的倚靠基督，从耶稣基督支取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来服侍这些病人。还有这里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为什么？因为他把执政掌权者掳来，所以地上执政掌权者的心都在耶稣基督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我们常常为地上的执政掌权者祷告，求主掌管他们的心，把他们的心思意念转向正确的方向。如果你家里头遇见很难相处的人，你也可以为他的心祷告，求主真的掌管他的心，让他的心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转向主所要的方向。还有天上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那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也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主耶稣已经借着十字架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十五节这个掳来，他把魔鬼掳来，掳来这个希腊字 apekdunomai， 这个字掳来的希腊字的意思是你在战败者的身上解除武装，把他的武器夺掉了，解除那个战败者身上的武装。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解除了魔鬼的武装，他剥夺了天上那些属灵气的恶魔执政掌权者的力量，而且叫他们成为神的俘虏。所以耶稣制服了撒旦，制服了仇敌，主耶稣借着十字架上一次的得胜，就永远粉碎仇敌的力量。所以他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也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公开叫魔鬼蒙羞，以得胜的姿态掳掠他们。事实上这是保罗想到，他有可能想到这个罗马大将军凯旋返回罗马城的图画。当一个罗马大将军他取得胜利以后，他会率领大军在罗马城的街道上游行，然后大将军在前面，随后就是战败者的君王、将领、人民，公开在国民的面前公开展示他的掳来的那些战略品。所以有可能保罗他活在罗马时代，他想到主耶稣也是宇宙的胜利者，他凯旋升天了，所以呢他把那些被击败的邪恶势力，那些天上执政掌权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公开摆列出来，你看我已经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掳来了，让每个人都可以看见。所以主耶稣把执政掌权的掳来，意思是耶稣基督那个救赎的工作是那么的完全，他已经完全击败了仇敌，他成就了一切。他不只把魔鬼放在十字架上，他也把人的罪还有人的肉体情欲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肉体情欲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这个鲁莱这个希腊字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应该说三章九节，在哥罗西书的、三章九节翻译为脱去，脱去、所以你知道哥罗西书三章九节是什么呢？脱去，他说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好，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人的救人已经被掳来挂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掳来这个字他把它翻译成脱去。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脱掉它，就像脱掉衣服一样，弃绝我们的救人跟救人的行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它挂在十字架上，掳来了，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凡是相信耶稣基督十架救恩，全心归向主，向主耶稣降服的人，你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像过去的犹太人行肉身上的割礼，我们接受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用信心接受主的救恩，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而且同复活。所以洗礼，我们5月24号的这个洗礼受浸浸礼，就是表明我们这个人可以跟主一同埋在水里面。所以你要受洗的时候，你要在水中闭住呼吸三秒钟就好了，表示你跟主同死同埋，你的过去一切的罪，所有过去不合神心的一切都掩埋了，都淹没在水中了。我们有份于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表明我们跟主耶稣一同复活，像耶稣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要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一个人并不需要他变得很完全的然后他才接受洗礼，不，你有心信靠主，用信心接受耶稣的死做你的死，你用信心与主联合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你愿意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你就可以受洗了。因为受洗是一个开始，所以也盼望我们的爸爸妈妈们 不需要觉得说哦，要等我的儿子长大一点他比较完全他才可以受洗，不需要。洗礼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是开学典礼，不是毕业典礼。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的改变，我们生命的锐变，是来自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信靠复活的耶稣，我们与这位复活的耶稣连结。你知道过去我们这个人常常犯罪，在我们这个会犯罪的肉体中死了，我们没有办法克制罪恶，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可是主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要把我们从罪恶还有我们犯罪所带来的后果中释放出来，然后他把他的新生命复活的生命赐给人，叫我们这个人焕然一新，好像从死里复活一般。圣经说违背律法就是罪，你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你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就是罪。 那耶稣基督涂抹了那些可以定罪我们敌对我们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这里提到十四节说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这个字句的希腊字意思就是亲笔签名，亲笔签名。比方你跟一个人借钱，我给你借了多少钱，好，我写下来然后签名说我给你借了这么多钱，一个负债的人他需要亲笔签名，他承认他欠多少钱，借据，所以这张借据有这个借债的人负债的人亲笔签名。那我们这个人，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我们对上帝有亏欠，我们自己知道，所以你所犯的罪就好像你欠上帝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不对？所以你犯罪就好像你亏欠了上帝的那个借据一样。好，你就把你承认的罪都列出来，借据名列出来，而且你自己也签上了名，是，这些都是我犯的罪，好，我承认，亲笔签名，就这个字据表明你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犯了罪，死后要接受审判。但是感谢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 主耶稣一死在十字架上，上帝就取走这些指控我们的字句，我们违背上帝的律法的这些字句呢，上帝就把它拿走了，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因为照着古代的习惯，当一项法律或是这个律例要被废除的时候，那这些条文就贴在告示牌上，而且用钉子刺穿那个条文，表示说这些法律就不再生效，这些律法就不再生效。同样的，那些指控我们的字句在基督的十字架已经一起被钉了，所以十字架把攻击我们的指控全部清除净尽了。所以一个人他只要真诚的认罪悔改，他就可以得着主耶稣这个赦罪的恩典。主耶稣的宝血完全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不需要再接受魔鬼的控告，你自己也不要再控告你自己。如果你真诚的认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接受魔鬼的控告，你也不需要常常回头看自己所犯的罪在哪里，自己控告自己，不需要。旧事已过，在耶稣的宝血里面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只要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你有一个新造的人生。那么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这里提到说，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这个涂抹，这个希腊字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你要了解，在古代他们写文件是用芦苇纸，那芦苇草的茎制成的那个芦苇纸，或者是用动物的皮革做成的皮纸，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很不容易做成，所以这两样东西都是非常的昂贵。他们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白纸可以用，没有的。所以这个芦苇纸或是皮纸呢，人们不会随便浪费。那古代写字的墨汁没有酸性，所以写在纸上的那个字呢，是不会腐蚀那个纸张的，不会破坏那个纸张。所以呢，一个抄写的书记，他为了节省这个纸张，他会利用已经写过字的芦苇纸或皮纸，还要再次使用它，再次书写。那他做怎么做呢？他事前用一块海绵把从前所写的字然后擦掉，就可以变成一张干净的纸了，然后再写。因为那些墨汁没有酸性，所以那个字只是轻轻的附着于那个纸面上，你只要用力一刷，哎，那个字就消失了，好像从来没有写过字一般。所以上帝奇妙的恩典也是这样，耶稣十字架的救恩那么那么的浩大，他把我们的罪孽用宝血这块海绵就把它涂掉了，把我们罪孽的记录一涂就涂掉了，完全不留痕迹。所以上帝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看我们，好像我们未曾犯过罪一般。所以我们每一天可以仗着十字架的夸来夸胜，夸耶稣宝血的得胜，像今天早上一样，我们就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欢喜快乐的可以来到神面前，领受那个喜乐的灵、平安的灵浇灌。所以耶稣的宝血他的能力实在是太伟大了。 C.G. Finney 芬尼弟兄，他是19世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奋心布道家。有一天晚上他讲一篇道，他讲的是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聚会结束，有一个彪形大汉就请芬妮到他家坐坐。芬妮说好，可是教会说你千万不可以去，这个人开酒店杀过人，是个危险人物。可是芬妮还是觉得有平安，他就在夜半跟着他走过很多那个暗暗的巷子，然后到了他家。一进门，这个大汉就把门反锁，就套出一把手枪来说，牧师，我不会杀你，你看我用这支枪杀过五个人，包括我太太，像我这种人还有希望吗？芬妮说，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这个大汉又带他巡视满屋的酒，他说许多人因为我开的酒吧变成醉汉，这些醉汉使他们的太太成为寡妇，儿女变成孤儿，有许多人因为酗酒 就没有工作，到最后贫穷潦倒，我毁了很多人的一生。他说，牧师，像我这种人还有救吗？芬妮说，他儿子耶稣的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就是这句神的话，使这个硬心的罪犯当晚他就扔了枪，打破所有的酒瓶，跪地，跪在地上认罪悔改，把他的一生完全交给耶稣。所以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整个人充满了，脸上充满了荣光，神释放了他。因为耶稣的宝血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他、有碍于他的字句，所以这宝血完全涂抹他的罪，他也可以仗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夸胜，夸十字架永得胜。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三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好，保罗讲一句非常棒的话，你们已经死了，你跟隔壁人说你已经死了，你跟自己说我已经死了。好，你最好每一天承认我已经死了，我已经与基督同死了。所以我向着罪，向着肉体，向着世界，向着过去的一切，我要看自己是死的，要算自己是死的。死人是安静沉默的，有时候你想到一些不该想的事，想到一些不好的事，想到一些忧虑的事，你应该跟人说我已经死了，死人不会想这些事的，不要再想了，我已经死了。然后把你的眼目专注在耶稣身上，与主同活。所以我们安静等候神，让你的思想安静下来，安静等候神，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进入那个圣灵的大能，安静的大能里面。人们常常会用外在的表现，我声音洪亮的程度来衡量好像灵性的力量，可是很少人了解圣灵那个安静的大能。神常常透过那个圣灵那个安静的大能彰显他伟大重要的工作。安静沉默，那是一个上帝所采取的方法。你有没有听过巨大的树木生长的声音？没有，它安安静静的成长的那么巨大。地面每秒蒸发3亿吨的水，足以补足全世界江河的水流。可是你有没有听过蒸发水蒸发的声音？没有，对不对？所以上帝的灵力没有表现在烈火跟地震当中，是深藏在那个极静的里面，极静的里面。有一次宣信 A.B. Simpson 他的朋友送他一本书叫做《真平安》，书中的大意是说，神在我们里面等着要对我们说话，只要我们安静下来就能够听见神的声音。轩轩说，哦，这个很平安，这个真平安这本书所写的很容易做，他就开始学习安静。哎呀，他就发现他一安静，耳中就充满了很多的声音，自己的声音，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忧虑，魔鬼的提议，世俗的呼声，一堆，好，那么喧闹啊，自己好像不能够不听他们，不能不回答这些声音啊。可是神在他里面提醒他要安息，要知道我是神，他就稍微安静一下。可是哇，明天的忧虑又来，明天难处又来了，里面神又在提醒他，你们要安息，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好，他里面更安静一些，可是心意还是有一点不定，神就继续在跟他说，你要安息。好，他就真的听话，安息下来了，安静下来了，在没有听见外面的声音还有自己的声音，在安静当中他享受神的同在。他发现神在他里面，圣灵自己在 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他祷告，他确认神在里面成为他的供应者，而且呢，神对他的问题会用微小的声音来答复他。所以你要常常学习拒绝这些神以外的想法、游荡的心思，学习安静等候神，安息在神里面，聆听在我们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有时候神并没有说话，我们神不会喋喋不休，神不会那么多话，所以有时候安静等候神就是享受神同在的平安，让神做我们的平安和生命的供应者。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安安静静的与耶稣一同藏在神里面，在安静等候神的里面，我们的灵被提升，我们就真的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有属天的意象，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属天的意象，我们寻求属天的事，我们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思念主自己，以耶稣的心思为我们的心思，以主耶稣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活在地上最重要的就是竭力追求耶稣自己，我们一天过一天，我们要得着主耶稣的生命更丰盛，越来越丰富，得着主的生命越来越丰富，直到我们这个人真的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那个丰盛的生命，还有长成的身量，直到我们真实的像耶稣，与神相似。这样当那日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与耶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今天我们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已经看见主的荣耀，我们可以越来越多得着主荣耀的同在。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要住在荣耀里，你天天感谢赞美主，很帮助你住在荣耀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所以今天早上仍然是你的机会，我们再来追求主耶稣，我们可以得到主耶稣更丰盛，远超过以往。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04首，颂赞诗选304首。